一个题目就是跟新年有关系，讲的题目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大家翻开圣经来一起来诵读。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我们来再念一遍。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要谢谢你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主要在新的一年的时候，你提醒我们，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要我们只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啊，求你也在新的一年赐给我们新的标杆，主啊，让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主啊，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说，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在我们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然后腓立比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的。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很自然的就运用了运动场上赛跑的一个普通的常识来描述我们应该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追求长进。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的话，看到这段经文的话，很容易就了解这段经文他在说什么，就是要忘记背后，赛跑的时候，特别是短跑的时候，你不要往后看，你要往前看，你要向着终点来冲刺。在奥运会的历史上，还真的有一个人在估计短跑的时候，他不停冲刺，他那时候是第一名，他想确认一下后面是不是快追上了，真的是当他一看的时候，后面的人就把他追上了，结果他得了第二名。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就像一场赛跑一样，我们如果不能忘记背后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来缠累我们的一些事情，我们在我们往前进的时候，我们就有许多的负担，我们就有许多的重担，然后甚至拖垮我们，以至于不能达到那个目标，达到我们的终点。那我们第一件要思想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忘记背后，我们要忘记什么。可能大家心里有一个疑问，说忘记背后，难道什么都忘吗？难道神的恩典难道是可以忘的吗？如果忘记，那岂不是我们成了忘恩负义的人？我们以前的过去一年的，或者以前的过犯，我们在主里的软弱，所犯的罪，所犯的错误，我们可以忘记吗？如果我们忘记，那可能以后会在新的一年可能会重蹈覆辙，继续陷在这样的软弱过犯当中。其实我们忘记什么？我们要忘记那些 所有影响我们努力面前的因素，我们都要忘记。我们不是要忘记已经发生了一件事情，已经发生的往事，乃是要忘记或者摆脱这些事情、这些往事对我们自己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在向前冲的时候，让我们在努力面前的时候，可以有很轻省的往前冲。所以我们要忘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忘记我们过去的成功，我们要忘记我们过去的失败，我们也要忘记我们过去的岁月以及在各个地方的恩恩怨怨。其实如果我们过去有什么成就的话，并不代表我们现在或者将来这新的一年也有同样的成就。有的时候个人的一些成就往往是叫人自高自大的，特别是如果你一直记住过去的成就的人，他的那种傲慢，他的那种自傲，往往会拦阻他往前进。我们也不需要做一个完全自我否定的人，我们今天有什么成就，就为今天的成就来感谢神。明天，但在明天的时候，当我们在努力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不想着我们过去做过什么。如果真的过去的成就值得纪念的话，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记着。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把我们的精神来面向明天，来努力面前。因为现在及将来的工作是比要过去已经发生的更为重要，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是既成的事实，但是未来是我们可以来努力的。所以你觉得你在过去一年当中，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你最大的成功是什么？你如果它成了你的重担的话，成了它影响你努力面前的话，你就把它忘记吧。你一年中最大的失败是什么？你也把它忘记吧。你过去十年中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最大的失败是什么？你在家庭当中一年中以及过去最大的成功或者最大的失败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来摆脱这些事情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不但是要忘记过去的成功或者失败，我们也要忘记过去的岁月。我去年12月25号到31号，我去芝加哥参加一个会议，叫做中国福音大会，是由生命季刊来主持的一个大会。在大会当中，我碰到了很多很多的人，碰到很多牧师，然后也碰到很多平信徒，跟他们聊天，跟他们交流。然后当有几个人知道我跟杨雪是基督徒的时候，而且都是上神学院，而且说我是在侍奉的时候，在侍奉主的时候，哇，他们就发出感叹，哇，这么年轻就侍奉主了。所以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战战兢兢，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虽然年轻，但是我未来的年日可能会很长。所以怎么样面对未来的年日，怎么样在侍奉主的道路上面一直坚持下去，一直坚持到底。所以我说啊，感谢主吧，如果我中途千万要主的保守，不要中途夭折或者中途退出侍奉就好了。其实他们这些人来感叹的时候，其实在他们的思想的背后，他们有一种情节，就是感叹自己年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青春不在了，然后年龄中年来信主，或者有的年老来信主，好像以后的希望是放在年轻的传道人的身上，或者年轻的弟兄姊妹身上。其实不论在信主的里面，不论你什么时候信主，什么时候来侍奉主，在主的眼里来一样看为宝贵。而且圣经中也说，那些后来的人可能要成为前面的。所以对我来说，我虽然是在年轻的时候来觉知，来上神学院来服侍主，但是 我要警戒自己，不要落于人后，或者中途来退场。就是服侍主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对保罗说，传福音不是场所的问题，不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同样服侍主也不是年龄的问题。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中所写的一封书信，他在监狱中的时候，他写信写给他的宣教伙伴们。腓立比书是圣经当中唯一一卷向他的宣教伙伴来写的信。他保罗在狱中的时候，还向腓立比教会来报告这个宣教的情况、自己的情况，以及第三章说的要向着标杆直跑。他并不以为监狱是一个限制他的一个场所，自不自由、自由不自由，这些都不是问题。可能在国内的弟兄姐妹，我也碰到很多在中国大陆弟兄姐妹很羡慕在美国有这样一个自由敬拜，来在礼拜主日的时候能够高声敬拜这样的一个权利。其实这些场所，或者无论你在中国，无论是在美国，其实都不是问题，关键是我们要有服侍主的一个心智。所以当我们当忘却过去的一个岁月，不要忘却我们的年龄，因为在主看来年龄都不是问题。其实在我的当中，我也一些事情要忘却，因为我去年六月份毕业，我需要忘却一切的事情，忘却在神学院的生活，然后来努力面前，来面对在教会的服侍。就在前段时间，我刚到教会服侍，差不多全职服侍之前，我还常常留恋在神学院的生活，和同学们一起出去游玩，一起吃饭，然后一起查经，一起祷告，一起灵修，然后在教会里来一起服侍。但是现在同学们都是领受从神而来的呼召，来各奔东西，有的回国继续回到他原来的教会来服侍，有些在国内他开创教会，来成立教会，来牧养教会，有的在美国各地被聘牧来做了牧师。最让我不能忘怀的就是我们有一段特别亲密的、特别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就是我们几个神学生在每周主日之后的晚上坐在一起来查经，然后我们来分享今天主日上午牧师讲了什么道，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借鉴，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学习，有些是可以值得我们避免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也来查路加福音，一卷一卷、一段一段查下去。对于那段时间，是感觉是我得到最多的一段时间，也是我灵命感觉成长，在这个群体里面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所以在毕业之后来到教会，忽然那个群体就消失了。所以常常的状态停留在那时候的时光，没有忘记背后，来努力面前，来面对自己在服侍的当中也是照样要成长，要照样来长进。虽然环境有变化，但是这样的目标却是我要努力面前的。然后再推到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想起来刚来美国上神学院的时候，我的状态还是停留在中国，还是停留在中国的教会里面，以至于在这边的教会以及在神学院迟迟的不能进入状态，因为中国的教会跟这边的教会实在是相差太大了。所以我们是不要停留在过去的岁月，无论是甜蜜或者是痛苦，无论自己是年事长了或者还是小，我们要忘却，我们要来努力面前。还有我们要忘却什么事情，我们要忘却我们过去的恩怨。其实我信主之前，我有一个对基督徒一个不正确的一个预期或者期望。我认为基督徒都是非常 nice 的，是非常就像天使一样长着小翅膀， 哇，都是对你非常好，对人非常好的。但是直到后来我在结婚的时候也分享过，就是后来碰到我的岳父，结果哇，他骂了我一顿，哇，我说哇，牧师还会骂人的，结果我对基督徒的这个吹的这个幻想泡沫才慢慢的吹灭。就是在现在有许多教会里面，也是对教会有许多的这个幻想的泡泡，以为教会的人是非常的 nice， 但是教会也是会有一些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知道在大的问题上不会有太大的冲突，不会说为教义去冲突，为承不承认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而去来争论，或者是基督是神又是人来争论。就是教会的问题，许多的矛盾冲突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面，比如说神州教会，以后神州教会要买教堂，人家就可能会冲突的地方到底是要多大，或者是支持哪位宣教士，或者我们同有一个意向来传福音，但是我们传福音的策略，我们传福音的方法，可能这些都会引起一些的矛盾和可能引起一些的矛盾。所以对教会我们可能有一些不正确的预期或者不正确的期望，是预期太高了。当我们预期太高的时候，我们一些失望，我们有一些的失落也就增加。但另一方面呢，教会之所以有一些的问题，有一些的矛盾，乃是因为我们虽然是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得救的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教会会产生一些的问题。所以在到美国的时候，我也是看到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中有种种的问题，有种种的矛盾。常常我了解的一些牧师也是说，在教会里面人际关系很复杂，然后有许多的跟他发难或者怎么样。所以我是特别对这方面，就是对教会的人际关系，对教会的矛盾冲突有非常多的兴趣。所以在中国福音大会的时候，他专门有几个专题，就是讲到教会的里面的矛盾的冲突和处理。所以他讲到为什么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有许多的问题呢？可能是我们先来看北美华人教会的背景，因为北美华人的教会呢是有查经班，一般都是由校园查经班来发展而成的。然后呢，发展起来呢都是差不多都是独立的教会，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牧师来牧会的，都是大家弟兄姊妹们火热的来服侍主，来一起来建造，所以查经班慢慢起来，来形成教会。所以呢，教会他说教会的决策权呢，大多数会在教会的长执会当中或者执事会当中，所以就是所谓的创堂的元老们，就是建立教会的一些元老们。所以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可能有许多的困难，可能是长执的灵命参差不齐，然后在长执会里难以协调，或者是来采取投票的方式的话，多数人支持的决策也未能来说服全部的人。如果少数的人不满，这样的处理可能会打下教会分裂的种子。所以有的教会就是过分的倡导民主化来进行投票，然后长执分成两派，然后所以很容易引起教会的一些问题。当一个牧师来聘牧作为这样一个教会的牧师的时候，他真正的虽然牧师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但是他真正在里面可能并不一定是真正的一个掌舵者。当然了，他还说到就是一个牧教会不健康成长，有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牧师是有主要的责任。所以我那时候就听到这句话，我就一直就往下听，然后下面是听得心惊胆战。然后他说牧师 牧师是可能是教会里面唯一的受薪者，可能也是他的一个矛盾，可能也是他的一个原因。然而牧师的恩赐呢也是有不同的方面，所以说有些人讲道差强人意，有些人就是行政和策划上不够周全，有些人呢不善交际，个性是 内向沉闷，还有一些人呢，还有一些牧师呢就是个性率直，有什么要说什么，然后一直下来就得罪不少人。还有一些牧师呢就是脑子里有许多的神学知识，但是却不知道如何贴近信徒生活的需要，或者是长期热心投入一些的活动，教会的一些活动，但是在真正的焦点上，就是关心信徒真正的灵命的成长的上面，却是他不发太多的力量。还有呢，就是有的人那个拿的薪水不多，然后在外里做兼职，所以就拖坏了服事的品质。所以到这里，我那时候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吓了一跳，然后我就来对照这几项，我说。讲到差强人意，不善交际，个性内向沉闷，可能没有满脑子的神学的知识，但是我也不知道如何贴近信徒的生活。我就想，这不就是我的写照吗？所以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做一个牧师，要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牧师，怎么样做一个健康的牧师的时候。所以我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负担。在我今天的时候，当我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有一个目标，我要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忘记背后，我要忘记背后以前是，忘记背后以前哇讲的不怎么样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我要来改变，可能不善交际，然后个性很沉闷。这些我也要忘记背后，我要来摆脱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那我也要摆脱，我虽然学了三年很多的神学知识，但是我却不能进到信徒的当中来贴近信徒生活的需要。所以我这些都要忘记，我要来努力面前。在教会需要面对的挑战，有一些的问题是有许多许多需要我们多多的包容，来忘记背后，为福音的使命努力向前。所以在教会要有出现一些问题，有一些矛盾的时候，不要怕，我们就是要以保罗所教导我们的一样，就是要来忘记背后，忘记背后的恩怨，来努力向前，为着福音的使命来努力向前。所以其实腓立比书是不但是一本宣教的书，写给他的宣教伙伴的书，腓立比书也是在处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合一的问题。所以他在二章二节才会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然后在后来保罗也引用耶稣基督的例子，他降卑为神的仆人，教导我们在教会里面面对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合一的心，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有一个谦卑的榜样来沟通来解决。所以当我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来解决，当解决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忘记背后，尽弃前嫌，来一起为神的福音使命而来努力。我们不但是要忘记我们过去的成功，过去的失败，过去的岁月，还有过去的恩恩怨怨，我们也要忘记主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作为基督徒，包括我，常常会困惑，为什么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是一个基督徒的人，为什么常常还落在罪的状态里面？为什么我们来对付罪，我们要胜过罪，但是还胜不过？为什么我们在罪上，我们还是常常失败？我从原因来说，可能是多种多样，但是不管怎么样，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立刻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赦免，不再停留在过去对罪的懊悔、对罪的悔恨当中，而是立刻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知道神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的，神要脱去我们一切，我们要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要忘记背后，我们要忘记主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好让我们来奔跑前面的路程。我们也要知道在约翰一书上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立刻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献上我们的悔改，这样呢，慢慢我们也培养起一颗对罪很敏感的心，犯罪立刻悔改，犯罪立刻悔改。而且我们虽然我们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还是常常失败，为什么还是常常胜过，但是神已经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利，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还会赦免我们，但是神的赦免不应该成为我们继续犯罪的理由。所以我们要忘记，忘记主已经赦免的罪，我们好来努力面前，面对明天，面对我们来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努力面前能够来胜过，在基督徒的生活上越来越沉浸，越来越讨神的喜悦。所以在奥古斯丁有一句话说，要将你的过去放在神的怜悯的下面，要将你的现在放在神的慈爱当中，将你的未来放在神的供应上面。所以我们是要一个我们要忘记过去，我们也要把我们放在神的下面。其实忘记背后还不是目的，忘记背后乃是为努力面前来做准备，忘记背后乃是为了要努力面前。一个运动员在跑步的时候，他不往后看，不是他的目标，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乃是要往前冲来达到终点。当我们努力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思考问题，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在十四节所说的，保罗向着标杆直跑。其实在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一个背后，一个基础，有一个基础，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要有一个标杆，我们要有一个目标，我们才有方向，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要忘记什么，我们要努力面前是面前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卷书信对于保罗来说，保罗的标杆是什么？腓立比书是一封宣教的书信，是他写给他的宣教伙伴的一个书信。然后呢，在第一节说他腓立比教会是跟他是同心合意的信望福音。其实在保罗一生当中，他的标杆就是来传福音，来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说一般来说人要有目标，基督徒要有标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标杆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一些的问题，包括一个教会也是。我还在这个会议当中参加会议的时候，听到一位长老的见证，他说当提到教会要怎么样解决教会的一些矛盾或者冲突的时候，他说到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教会要有一个标杆，教会一定要有标杆，当教会有标杆的时候，大家就会向同一个方向来努力。他说他那时候要来建教堂，哇，建教堂的时候大家很火热，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都很一致，所以大家是非常火热的侍奉主，在这个教会的家庭里面也是非常的温暖，感觉有目标有方向。但是呢，他说当 教堂盖好了，几百人可以坐进去了，然后那时候就问题就开始产生了。所以有许多的埋怨，有许多的抱怨，有许多的不能的尾声就慢慢的开始了。所以听他说，后来这个教会也变成两个教会，也分裂了。其实他为什么说到这点呢？因为他要强调一个标杆，一个目标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教会是以建教堂为他们的目标的话，那建教堂之前，哇，大家都有一个方向可以努力，大家都有一个方向可以来委身。但是一旦教堂建成之后，那标杆又是怎么样呢？如果标杆没有在教堂之后再树立起来一个新的标杆的话，或者他建堂之前，他的把标杆定在仅仅是建教堂的上面，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对保罗来说，如果他要告诉我们，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向着标杆直跑。怎么样直跑？就是要忘记背后，来努力面前。那对保罗来说，这个标杆到底是什么呢？简洁的概括的来说，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保罗的标杆，或者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标杆，就是主的大使命，记在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几节的大使命。所以我要问大家，到底大使命是什么？大使命是什么？传福音，是不是？对。一般来说，基督徒对于大使命的理解都是停留在一说大使命就画个等号，等于传福音。其实在大使命里面有比传福音更丰富的内涵。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大使命啊，它的主句是只有一句，就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 make disciples。 然后围绕着这个主句呢，有三个从句，就是要去传福音 by going， 然后还要替这些相信的人来施洗，来受洗，然后还要给予一个全备的来教导。所以大使命的中心就是要做主门徒。所以我们传福音不仅仅是传福音，我们传福音不但是要把福音带给他，而且我们是要他来做主的门徒。教会一方面是因着大使命而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是完成这个大使命而建立的。所以我就有的时候在神州教会的时候，我是常常会惊讶一件事情，这么一个小小的教会，是三四十人的状态，有的时候二十几人，竟然能够在这个地方已经存在了十多年。我常常在思考这个原因的时候，我常常为神来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神州教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就是来向这片地区 UCLA 地区来向他们来传福音。所以主的大使命呢，是在真信徒在教会当中不断的传下去，但是主的真正的门徒呢，也要在教会当中来培养起来。所以我们的标杆，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标杆，我们的教会的标杆，就是要主的大使命，不但是要传福音，而且还是要带领人来做主的门徒。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也常常走了许多的教会，后来才来到神州教会。就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在这里的受洗的人很多，但是流失的人也很多。很多人受洗了，很多却不来教会聚会。然后包括我，其实是在我中国的一个校园团契里面，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上次我们退休会的时候，跟夏松林弟兄交通的时候，他说他在那边也有这样的状况，受洗者很多，但是流失的人也很多。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们来说，做主的门徒是有一个代价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说神是慈爱的神，如果你信耶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是神爱世人，然后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然后叫 你只要信了，你就能得永生，会有信主有各种各样的好处，有平安，有喜乐。所以要是人听了这种的福音或者廉价的福音的话，而没有听到另外一面的话，往往是一时感动而受了洗，然后受了洗之后，我们告诉他你要怎么样，你要常常为罪忧伤，你要来追求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可能那时候已经晚了。对他们来说，可能受洗本来应该是一个开学的典礼，说基督徒正式的基督徒生活才真正开始，但是可能他以为已经是毕业典礼了。教会是怎么样？教会只是帮助他完成这样的宗教仪式而已。所以当教会来教导，或者弟兄姐妹来继续对他教导说，你要按时聚会，也要参与服事，然后还要奉献的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心智没有预备好而产生一些的抵触，然后觉得那些都是人在上帝的恩典之外加给人的规矩和束缚，可能还认为这些规矩无非是要从他那来榨取钱财，榨取人力，来维持教会这个机构的运作。所以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传递一个做主门徒要付代价的一个信息的话，我们像这些人的话，就是在教会当中是永远长不大，就在圣经里面来说，就是来吃奶的，一直吃奶，不能吃干粮。然后在教会里面稍微有一点点的意见，或者有对教会一点点的不满，他就立刻就消失不见了。所以这些问题的出现，就是我们只讲神的慈爱，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信主有许多的福气。当然这是神，这是我们信主的神的旨意的一面，但是我们还要传扬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确立一个新的标杆，我们要重新来确认主的大使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保罗他为自己定了传递福音一个大使命的标杆，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得知自己马上就要释放了，所以呢，他当时就定了一个标杆，就是要计划拜访各地的教会。所以当他从罗马获释出狱后，他就照着计划一步一步的实现完成，然后实现了他第四次的宣教之旅。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重新树立神的大使命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标杆，然后我们来放弃过去，来影响未来，为着永恒的奖赏而来放弃短暂的利益，然后愿意丢弃属世的来发现属天的。然后我们不是在后面落在人后，而是我们做一个先锋冲在前面，来为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所传递给我们大使命，就是我们的标杆，来忘记背后，脱去一切残累我们努力向前的一些因素，而来努力向前，不断的努力，不懈的追求，就像一个跑步的人，就像一个赛跑的人，倾全力向终点来冲刺。好，我们来祷告。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主啊，你在升天的时候把大使命赐给我们，主啊，这个大使命就是我们应该来遵循的标杆。主啊，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求你让我们大家也是只有一件事，就是向着标杆直跑。什么样的标杆？就是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不但是传福音，而且是更是引导人做你的门徒。主啊，让我们来忘记过去， 忘记背后，脱去一切残累我们的罪，让我们来奔走前面的路程。主啊，为你的大使命